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30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现在看美国打伊朗已经箭在弦上。就在过去的这十几个小时，美国把更多的大型设备都在往周围调集。如果只是表演的话，那他为什么到此时此刻还在往那里边调动大型的设备呢？都是一些重型杀气级的那些东西，应该说呢，这顿打恐怕要上演了。什么时候？大家注意，川普这几次动手选择的都是周末。为什么？那股市是他的大宝贝儿，就怕冲击股市，万一不成呢？所以说呢，周末，那是这个周末还是下个周末，这现在不知道啊，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另外，金融时报登了一条东西，那现在格陵兰这件事儿完了，没戏了，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不可能消停了嘛，那肯定得接着整啊，整谁呢？现在又盯上加拿大了。首先呢，是又给加拿大要加关税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呢，金融时报揭秘美国在密谋分裂加拿大国土，要拉其中的一个省啊来加入美国，独立吧，就跟格陵兰一样，你先独立，独立完加入我这儿，我给你钱啊，你同样的套路了。另外今天花点时间说说经济学人写了这么一篇东西，我把它的题目改了改，他原本的题目是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如此之大，为什么这反腐他就搞不定呢？大概是这么一个题目，我给他改了一下啊，延伸了一点。现在反腐已经不是他打击政敌的一个手段了，现在看呢，这已经变成了习近平现在无法回头的一条不归路。他现在只能沿着这条不归路干下去了，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另外说到呢，和墙内的朋友简单聊了聊啊，其实跟我的判断也差不太多。墙外呢热火朝天，很多人天天写小作文啊，就说北京好像出什么事儿了。后来问到墙内的朋友，大家就俩字儿，冷漠。其实对这件事儿，墙内我说那你们微信群里边好像也没有人聊这事儿，不感兴趣，不关心，没关系，这怎么样呢？也没结果，我关心又能如何呢？没希望。所以说大家呢，这次你要让我用冷漠这两个字来形容这次所谓的张又侠事件，我目前的感觉是比较贴切的。那为什么这么冷漠呢？一会儿分析一下啊。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那现在最热闹的是日本，昨天说到斯坦默访问北京，从北京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去哪儿？去日本。昨天讲人家那儿正大选呢，高市早苗那嗓子都哑了，这两昨天还咳嗽啊，有很多的网上的朋友都特别关心啊，这咳嗽好了没有啊？可见这个人如此的深入人心。那你去不去啊？最后定了还是去啊。31号从北京啊，从中国最后要到日本，你看这行程特别有意思。当天呢，高市早苗要举行会谈啊，这也是斯坦默就任首相后第一次访问日本。按说这么近的盟友第一次去啊。然后搞一个会谈呢，谈谈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啊，另外呢谈谈下边共同开发战机啊，以及呢在网络太空领域有没有什么合作啊，主要是这方面。谈完呢，举行联合记者会，出席晚餐。当天晚上斯坦默就走了。也就是当天去两人见个面，晚上吃顿饭，然后就立刻走人，别给人家捣乱了。所以说一开始呢，我估计斯坦默回去得找这外交部门里说说，有眼力见没有啊，人家那家里忙这么大事儿，你这时候把我安排去，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你看前一阵啊，什么李在明去啊，川普去，人家那都精心设计，结果英国 五常的大国来了，最后这么草率，当天来当天走，哎，这真是啊，这个没做好。来，下边说说选情，说几个民调。每日新闻的民调呢，基本出来了，自民党他认为应该是过半的，他们认为呢，独自能拿到250个议席。维新会大概是35，加起来这就280多了。那个组成的中道联盟呢，很多民调认为还能拿到130到150，他认为大概也就是100啊，剩下的都是很少的了。共同社最新的电话民调，调出来的结果，维新会和自民党他们加起来过半，这个没有什么疑问啊，这是目前他认为选情非常火爆。中道联盟左翼呢表现得非常不尽如人意，现在自民党势头很猛，他说照着这个趋势，自民党单独过半并非遥不可及，保守的共同社第一次松了这个口，有可能单独过半。另外呢，日经、读卖和那个 NNN 这三家民调呢也都有啊，说到呢这次是有望单独过半的，但有很多细节就不给大家说了啊。所以说这目前看呢，从一开始起跑的时候，所有这些媒体认为自民党单独过半的可能性都不大，这是我们给出大家判断的那个起点。当时讲了啊，与时俱进，随着选情，随着高市的演讲，一个一个的这么打动人心，这么接地气，他在全国疯跑，所以说他对这个选情的推波助澜是非常猛烈的，效果非常好。昨天有好几位日本那边的华人朋友给我来信说，不对，你才给 8.5 分，绝对是 9.5 以上。我说好吧，我听你们的啊， 9.5 以上。我认为他那就是太具体了，给国家的一些宏观的愿景啊，就是比较虚的那一部分。我认为高市呢说的比较少，他说的呢都是大家听得懂比较实在的那些东西。我认为一个完整的演讲还得有高度啊，不能光有这个广度啊，还应该有高度。这一点呢我扣了一点分啊，那他不愿意了，那好吧，那我同意你们的。目前看啊，咱们随着这个形势的发展，当初就讲了啊，很多人就特别较劲，特别轴啊。你看大康，你说一开始说的自民党过不了半，是不是你说的？那你怎么回事啊？你得跟着形势走啊。现在看啊，几家民调的指针开始往这边偏转。今天呢，这个简单跟大家聊聊。那现在这个选举制度很有意思，咱们快速的跟大家聊聊啊。日本的这个选举制度呢是两张票，它有一个小选区，还有一个全国的不分区。小选区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具体选区，289个小选区，那就是凭本事，谁赢谁拿走啊。这400多票了，400多个席位里有289是小选区票，另外呢还有176是比例代表区票。比例代表票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投另外一张票，政党票。你比如说在当地啊，我支持大康，然后呢这个政党我支持自民党，好，这两票都记。你那个选个人谁赢谁出现啊，然后选政党分这176，然后在整个这个篮子里边有那个比例嘛，然后按照政党得票的比例来分这176啊，是这个意思。和台湾的那个有那么一点相像，台湾呢它区域立委是73，单一选区各选各的，单打也要投第二张票，就是投政党票，它有一个不分区或者叫排名议员，它那个比例偏低，只有34，按照政党比例34你在这里边分啊。柯文哲他们你看在选区一个都赢不到，但是在这里边他能分到8席啊，因为他当时的选票是不少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两边都差不太多，不过台湾呢有一个原住民有6席，这个跟日本不太一样了。 这就是日本选举的这么一个大致的制度，和新西兰和我们和德国基本一样，是混合代表制，差不太多。有一点差别呢，你比如说我们这儿也是两张票，一个选个人，一个选党，但我们选党的那个他这是分开，我们是不分的，重点在选党。你比如说党的比例是 46%， 这就是你议员的总数，议会120席，你 46%， 你就分这么多席次。然后再看，你比如说我拿走了45席，比如说拿走50席，50席里边有38席是选区直接突围的，那就算数了，还剩多少？还剩12。哎，那你可以在党内搞提名搞排名啊，然后呢你自己提一些别人啊，这就是另外是党票决定所有，然后在里边啊你再细分。日本这个是分开的啊，一部分是直接选，一部分是按比例的。所以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今天把这个选举制度跟大家讲讲。那现在日本呢，小选区自民党非常猛啊，特别是在他传统的那些票仓里边非常火爆啊。说到呢，因为高市的个人人气，他这个政党票以往自民党在这上边得分不多哦，这次也非常火爆啊。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大家我看最高的刚才提出了一个250票，这我是看到了第一个啊，这提到的有人说大概也就是个230上下，没想到能现在预测出这么高来。来快点说说乌克兰。据报道川普自己也发帖了，他和普京呢进行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通话，普京批准或者是同意暂时停止战斗。那个帖子我不给大家念了啊，川普呢就说了这么几句，说呢因为乌克兰现在是极寒天气，他亲自请求普京总统，注意啊这个口气，一周内能不能不要炮击基辅或其他城镇，结果他同意了，说那里的寒冷程度非同寻常，打破了历史记录，天气状况极其恶劣。什么状态呢？现在报啊，目前是晚上最低气温是-27，过两天要破3，-32、-33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白天的气温现在已经是-15到-22了。所以说马上过两天啊，气温就会急剧的下降。川普呢，你们两边不正谈判呢吗？啊，川普呢可能是打了一电话。另外呢，斯塔默前两天这不都找川普吗？那边在谈判，结果普京拼命的轰炸人家的平民基础设施，你这什么玩意儿你也不管。啊，这呢总算是管了啊，这是算办了点事儿了。那这事儿呢得到了泽连斯基的证实，说战争能源停火协议将在今晚生效，我们希望美国能够确保协议得到有效的遵守，也就是这件事儿呢被证实了，歇一个礼拜。那歇一个礼拜有意义吗？还有点意义。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谈这件事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谈判大约在一周后继续。你看这儿正好停一周，然后一周后呢他们又开始继续谈判，那如果你又有很大进展那就接着停呗，对吧？那你既然这一周都能停，那后边就接着停呗，有点这个意思。维特科夫讲说，现在那个安全保障和那个繁荣协议已经基本完成了，繁荣协议就是重建吧，说那两个文件已经基本完成。那现在主要的关键就是泽连斯基和普京要见个面，来讨论核电站的问题和领土问题。那怎么见面呢？克林姆林宫开出价来了，明确表示泽连斯基和普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举行会谈，只能在莫斯科进行。佩斯科夫讲，其他一切什么地点场合都是无关紧要的猜测，要谈上我这儿谈了。 彭博的分析呢，说普京不敢离开他的地堡，对他来说，莫斯科是一个完全受控的区域，那里边戒备森严，大门紧锁，一切都不能掉以轻心。说只有只在莫斯科这个说法并非出于一个外交的考量，而是为了炫耀武力，试图强加一种羞辱式的谈判方式。什么概念？你可到我这儿来谈来了，有点万国来朝啊，有点上门屈辱的来求和的这么个意思。我高高在上，在我地盘上啊，你得到这儿来啊，到我这儿来求我来。然后那大桌子上，你坐紧那头，跟当初马克龙那个待遇我看也差不太多了啊，这是他们的安排。彭博讲，任何中立地点，像伊斯坦布尔、日内瓦、维也纳，都会剥夺普京的这种优越感，所以说他不愿意上别的地儿去了啊，这是他开出来的价啊。那川普能不能同意，美国那边能不能点头，这都以后再说了。那听着这不有点意思吗？华尔街日报呢写了一篇东西，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师我认为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他推导了2026出现的三种基本情况，哪个情况都充满了挑战。先说第一种，消耗战，他说这也是最可能的情况，双方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却都没有办法取得突破。现在说俄罗斯压住乌克兰，会先于俄罗斯的经济疲惫先倒下。我这儿经济不行了，你那儿呢也打得差不太多了，他认为你先倒下。而乌克兰方面呢，担心领土方面的让步，那你不能不打吗？搞个领土让步不行吗？不行啊，人家那边已经看透了，领土让步只会为新的入侵铺平道路。说现在双方呢都努力的在美国和川普面前表现的富有建设性，跟川普那说我不是我啊，都是他啊。现在的两边，但是呢这场战争还是要继续延续下去，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乌克兰这边要妥协了。为什么呢？乌克兰这边最困难的情景是军队面临着被消耗殆尽。今天我看到乌克兰的一个司令官在记者会上讲，不能征兵嘛，那现在国家遭到侵略，那得保家卫国呀。这位司令官呢，严格讲是比较消极的，他讲凡是热爱国家上前线主动上前线的，要么已经在前线上，要么已经战死了。说四年了，那些很多人还没有这个意思，那你认为他现在会突然想起来我要上前线保家卫国？他说这个基本别指望了，就我们这些人扛吧。但是问题，这种消耗战，你的军人会被消耗殆尽呢。说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可能被迫达成一个不利协议，让出领土，限制武装力量，并且获得西方非常微弱的安全保障。刚才第一个啊，势均力敌，消耗战；第二，乌克兰做出重大妥协，这是第二种情景。第三种情景，俄罗斯开始变得疲惫，也就是他先倒下了，他的经济陷入停滞啊，民用行业的问题，高利率啊，包括制裁的压力，石油工厂被打击，包括他那个影子船队经济被封杀啊，包括呢人们对中国的这种强烈的依赖也越来越不满啊，所以说都会给普京施压。但现在看呢，普京还在故作镇定，表现的还是比较强硬的。按照他整个的顺序啊，他这个是有意这么排的。第一种可能啊，势均力敌的消耗战；第二，乌克兰先倒下；第三，俄罗斯再倒下。这是他排的这个顺序，他认为2026年是这样。我品了品，我基本同意他的说法了。那你说那个协议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突然就停火了，就不打了，这仨都不发生，不可能吗？四年了，您认为这可能吗？反正我都被骗怕了啊！我认为这个呢，我宁可推荐华尔街的这个说法。来，下边说说欧洲。欧洲的安全和外交 就算是外交部长吧，那位卡拉斯讲说，欧盟今天把俄罗斯正式列入洗钱风险的黑名单国家，这将减缓与俄罗斯银行的交易并增加交易的成本。这意味着什么呢？说所有和俄罗斯银行的交易都被视为是高风险的交易。你比如说有一家欧洲银行和俄罗斯有业务往来，你就要受到额外的审查来证明你没有参与到洗钱，会用放大镜来检查你。那欧洲这些银行怕惹事儿的，我掺和这事儿干嘛呀？那就麻烦了。那俄罗斯可能就要通过多个中间商来进行贸易，支付更高的费用，另外它的成本会大幅的增加。不光是欧洲方面的银行了，包括对俄罗斯友好国家的银行也会受到影响。这就说到中国的银行，只要你和欧洲打交道，我就会查你，你会不会洗钱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另外，《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欧洲他们现在准备在几个月内取代美国来负责在乌克兰的情报工作。马克龙前两天讲，现在三分之二的情报工作都已经被法国接过去了，现在他们正在准备要全面接管美国提供的情报数据。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谈判看起来也不是特别乐观，鉴于美国可能停止对乌克兰和欧洲的支持，盟友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为这个最坏的情景他们已经在做这个准备了。多长时间？他们认为三四个月他们就可以做到，这就全拿过来，我们就自己负责了啊，这是一个说法了。那说到小泽前两天一直讲乌克兰准备在2027年就快速加入欧盟，梅尔茨呢，德国人是比较较真啊，他不会迎风起舞，德国人是比较轴的啊，有什么说什么，他认为这事儿不可能。小泽认为在2027年1月1号我们就入盟了，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绝对没有可能。他说一般加入欧盟的进程需要几年的时间，你得必须一条一条的符合标准，这事儿没有例外他说这个做不到了当然你是最有希望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这个前景，这个是有了，你也最接近，但你要说明年1月1号就入，他认为绝对没可能我认为呢，冯德莱恩他们也没这么说。冯德莱恩呢，他是干到2030年，我想呢，在冯德莱恩这个任期内他能把这件事给解决，我认为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来快速说说委内瑞拉有没有什么进展。川普呢，在他的内阁会议上讲，他说刚刚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通了一个电话，他通知委内瑞拉，我们将开放委内瑞拉所有的商业空域，也就是放飞了开放他的领空。那这样呢，美国公民很快就能去委内瑞拉，在那儿呢也会很安全应该呢他们在严密的保卫之下，也就是这帮石油大亨啊各方面就可以去了。然后在会上直接指示美国的运输部长和军方这个今天结束之前对委内瑞拉开放空域，这是一个说法了。前一阵一直禁海禁空陆海空全禁，那现在把空给放了这件事儿有点意思另外呢，说到这件事儿呢，还有一个是古巴。古巴怎么了呢？金融时报的报道，因为这和委内瑞拉是勾着的。金融时报的报道，古巴的石油储量现在还能够维持15天到20天，马上就见底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川普有机会拿下不战而屈古巴之兵是有机会的川普立刻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建立一个程序，对向古巴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石油的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你看这次他学精了因为只有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才获得加关税的那个权利嘛。现在最高法院不就说这事儿了吗？我先宣布，然后对他实施征收关税，有机会。 简单评论几句，那委内瑞拉的情况很乐观嘛。我认为川普呢可能是假装乐观。为什么呢？因为在委内瑞拉内部几个标志性的事件都没有发生嘛。比如说恢复美国大使馆，到现在啊八字还没一撇呢。对贩毒集团的打击，投名状你得交吧，你那么表演呢，你得灭两家给美国一个说法吧。因为川普一开始是以灭毒的理由去的嘛，到现在没配合啊。减少中俄一的人员，对吧？这是当时卢比奥说那三条条件，到现在一点没动啊。释放绝大部分的政治犯，到现在你就放了三分之一，对吧？那三分之二你还没放啊。另外允许海外反对派回国，你可不许抓人家，人家也没犯法，对吧？你看老头刚萨雷斯人回去怎么了，这一开始都是说好的，到现在一条都没实现，你告诉我有什么呀？你得到什么了？所以说呢，我认为川普现在就除了那点石油之外别的没什么东西，我认为他在假装乐观。古巴的情况有点意思，那下边我们就看被断了油道的古巴下边将如何垂死挣扎。现在看这个蹦跶了几十年的这么个小东西应该是折腾到头了。我们一直讲呢川普是个恶人，但有时候呢这你也没辙，神鬼怕恶人啊，你像古巴这样的东西，你碰上像拜登啊、奥巴马、克林顿这样的人，你拿他还真没辙。哎，你碰上这么一不讲理的，哎，他还欠收拾，也可能他这条小命到此就结束了，也说不定啊。我也不想动你，我也不打你，哎，我就把你的油道断了，过两天我再把你的粮道断了，我看你怎么办。咱们就看着吧。所以说下一出戏啊，这个呢是古巴，这剧本提前就已经写在那儿。来下边说说伊朗吧，咱们花一点时间。首先在过去的12小时里边，那加上我写稿子这大概过去的20个小时里吧，人们观察到美国的空军大型资产进行了极其重要的调动。彭博讲，这表明五角大楼很可能已经批准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论从方案还是从规模来看，这是他的原话。那都调动了什么呢？现在有数啊。美国向中东派遣了大量高性能的军用飞机，这里边有四架，咱们就直接说中文名了啊，他那个数字什么的那个咱们就别说了，飞马加油机，四架大加油机，六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这次在委内瑞拉我们都见识到了咆哮者的威力啊。六架 F-35A 战斗机，九架环球霸王3运输机，另外有一架突击队员2，这是什么呀？特种作战司令部飞机，空中指挥啊。然后有两架战斗之王飞机，这是干嘛的呢？负责搜救的一个飞机，一个品种。另外还有一架什么恒长凤凰，这是干嘛的？这是探核弹的，它进行核弹扫描，这很重要啊。因为现在谁也吃不准伊朗到底有没有核武器，前一阵给了俄罗斯那么多无人机，到底换没换来核技术，现在有点含糊。你看三胖就换到了嘛，他出人出力出钱啊，最后你普京真给他了，人现在的核武器已经很成熟了。现在伊朗这事儿不知道，他把这架飞机派去了。另外有两架战场空中通信节点飞机，这个昨天跟大家讲了空中 WiFi 啊，这个给大家提供数字通讯的。另外还有数架 C-5 巨型运输机，哇，这都是大家伙，这个壮观的场面。有些运输机什么的，我估计您是没站在他这个跟前啊。我在那个有一个 AI 做的一个视频里边，就把人 站在那个大型的运输机面前，看着那运输机就跟一城堡一样，巨型的，非常可怕，都在飞。这就完了吗？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关闭了他平时那个民用的应答器，进入到了幽灵模式。平时我们在普通的商业卫星里边啊，你比如说你的船队从这儿过，前面那有条船，你大概是知道的。哎，结果他把这应答器给关了，你就不知道了。那现在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进入高危环境时的标准操作程序。现在呢，在阿曼湾随时准备进行快速打击。这和之前啊几次参与作战标准作业程序都一样了。美国这边呢，做张做事，把牌都摆出来了，完全具备了打击的基本样貌啊，准备都已经做好了。过去怎么讲，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全都布置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你别告诉我这是巧合啊，欧盟突然宣布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到了恐怖组织名单，给美国的打击给足了理由。因为美军去炸就炸他，政府的国防军因为这次可能参与作恶好像还没那么明显，因为总统呢一直号召大家和平示威啊，大家对这帮人也都客气点，别杀人家啊，他一直说话还是比较理性的。是教卫军啊，是神棍这帮，哎，你现在是恐怖组织，啥意思？打了白打，打他们合理合法，反恐有这个理由了。那原来法国和西班牙不是不同意吗？或在最后时刻的压力之下，法国和西班牙撤回了反对的意见，27国集体同意把它定为恐怖组织。你告诉我没有美国的压力，我不信。马克龙愿意干个这个啊，在最后时刻他妥协了。所以说这个外部环境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大家想，如果不是为了真打，如果只是为了一个表演吓唬吓唬的话，那花多少钱啊？调动这么多大家伙上去干嘛？这个是很贵的。所以说看样子呢，昨天我们分析原本的可能性还不高，结果就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边陡然加强，看样子就跟我们分析的一样，为了转移国内明尼苏达的这个视线，为了维护自己之前啊说了那么多话的脸面，你跟人伊朗人民说了那么多话，最后怎么着？那现在得兑现啊！现在看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恐怕是要上演了，多大规模，是小手术还是大手术，现在还不知道。他具备了一场大手术的规模，他现在完全可以做到啊。那是不是我们对新闻偏读偏听偏信，捕风捉影吗？不是，给大家讲啊，马上这牌都摆上了，原油期货价格顿时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涨了 5%， 创了2024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明显感觉到了这次的变化，有反应。另外，多家媒体的报道，从中东撤离非必要外交人员的行动正在大规模的进行当中，各国都在弄，整个的这个进程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会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这个周末把人都撤走。这是多家媒体的报道啊。还有一个迹象，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以色列和沙特的高级官员紧急赶往了华盛顿和美国同行举行会谈。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局长宾德少将赶到了五角大楼，和五角大楼和 CIA 的高官举行会晤。他干嘛来了？他带来了大量的情报评估结果，包括在伊朗境内所有重要的潜在的目标。你要说打哪儿，美国不一定知道，摩萨德在里边下了多少功夫啊，而且上一次打去年6月份多准啊，一个又一个，连你们家住哪儿都能， 我那导弹能打你们家那个浴室里边，你正在浴缸里洗澡呢，我都能把你办了，就那就牛到那个份儿上。这哥们儿来了啊，给美国送情报来了，我告诉你打哪儿打哪儿。与此同时，另外一位大哥就急了，沙特阿拉伯也派了高官紧急赶往华盛顿，试图充当调解人，寻求和伊朗的外交解决方案。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在整个中东能跟美国说上话的就是这穆罕默德王子，就是沙特那王子了。前一阵伊朗那总统紧急给沙特王子打电话，来求他去跟美国说。那沙特凭啥管这事儿啊？不是说沙特多热爱和平，也不是说他和伊朗关系有多好，问题是一旦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就给捂在里边了，他就封在里边了。所以说这个跟你打招呼啊，现在你得马上卖力气，要不然的话将来可对不住了。所以说沙特现在有点站不住了。大家看啊，到战争的最后时刻，两拨人去以色列主战，提供各种重点目标，沙特主和，能不能大哥咱别打，他们就有什么事商量。现在整个看啊，这个是这边的格局。再说那边，咱们说说伊朗。伊朗通信社昨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说，在当前的局势下，他们没有办法信任美国总统川普，说在这种情况下谈判不会进行，兵临城下让我们签城下之盟，不可能不谈。美联社的报道，伊朗就在昨天警告商业船只，他那儿有一个叫有一个电台还是有一个什么台，反正你要是从波斯湾啊，从霍尔木兹啊，从阿曼湾从那儿走，哎，他们都是通着的嘛，都有那么一个公用的电台，通过这个电台都已经发送信号给商业船只。伊朗计划在下周初，从下礼拜一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实弹海军演习。他这个已经通过无线电都广播了啊，下周啊周日和周一在这个狭窄的水道来举行演习。就这个水道跟大家讲过，连油的在气啊，将近你要油大概是20%几30%左右占全世界啊，你还有气呢，对吧？他自己加上卡塔尔他们的天然气也很多，加起来全球40%能源都从这儿走。礼拜日礼拜一他要演习两天，我先断两天吧，您品一品啊，让大家都体会一下。然后伊朗政府高级官员告诉半岛电视台，未来几天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出来了，进阿拉伯海，要和中国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那边我看到了这个应和，好像是派两条小船去。中国这边呢，我没有找到任何的资料，我估计也就是派一两条小船在那跟着比划比划啊。为什么？旁边就有林肯号打击群，你们去干嘛？你们要找倒霉是吗？所以说这个那他也不出。伊朗官媒报道，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向武器库增加了1000多架新型的无人机，用来打击侦察和电子战。德黑兰市长已经宣布了啊，战争迫在眉睫，下边的地下停车场和地铁站啊，现在都把它变成了避难所，现在已经开始都安排了，开始布置了。那你面对林肯号航母，你们行不行啊？有一个美军海军上校，现役的啊，他提出了一个警告，他们研究的对方的战术中，他们担心伊朗的无人机、导弹和无人艇可能会对林肯号和他的打击群发动蜂群攻击，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担忧。这种蜂群攻势是他们比较担心的。那准肯定是不行了，他我就多呀，我会对你发射数量庞大的高爆无人机，配合那种高速的鱼雷艇，也是无人的啊，拿这个遥控器控制的，来进行一场饱和攻击。他说一场大量的无人机来淹没你的防御系统，即使是美国最先进的近程防御武器系统， 它有一个密集阵，还有那个海拉姆进程防御系统，尽管我们有这个，但也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拦截所有的攻击。第一波我你肯定没戏，然后他又来，慢慢他一下来他个六七波十来波，他有的是啊，啊到后边你就够强，就跟以色列那个铁穹系统也一样，第一波我肯定能拦住，越往后越不行，漏的越来越多，就会出现这么个问题啊。所以说呢，他对这种狭窄水域，对这种小地方，这么大的航母打击群，那是蓝水的蓝水海军大洋里博弈啊，上中途岛上那边打去，你说就在这么个小地方，这个东西确实也有他的担心啊。等着看啊，这可不得了，这个万一真打起来的话，哪天林肯让你给重创或者是给击沉，哇，那可这脸丢的可就没地儿丢了，那可就出大事儿了。所以说这个啊，现在人家那儿也担心，这是两边都给大家介绍完了，评论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呢，一旦动手基本都是在周末，川普呢怕重创股市，上次炸福尔多核设施6月22号大家查一下，是礼拜日，是礼拜日啊，应该呢抓马杜罗那天好像也是个周末，我印象啊，我没仔细查，所以说周六周日都有可能。明天是美国的周五，那明天可能性不大，明天我休息啊。周日大概是美国的周六，我这儿的周一，我比美国早一天嘛，都有可能这两天啊。那咱们就看看预测市场的判断，那预测市场对这件事儿怎么说呢？现在看 Polymarket 他们的预测，也就是明天明后天吧，这个周末打击的可能性是 14%， 市场认为这可能性比较低。那下个周末呢就上升到了 30%， 就上升到了啊，这从14就翻了个倍，下周可能性啊。那你要说到在整个二月份呢，那别说哪个周末了，二月份好几个周末呢 55%，那到整个把三月份也概括进来呢 61%， 那到六月份呢 68%， 反正就跟我们 年底预测的那一样，伊朗的这顿打今年肯定是跑不了了啊！当然很可惜了，这次呢颠覆伊朗政权一波流把它带走，这个没有办法实现，但揍他一顿这次肯定是有戏。所以说按照这个 Polymarket 和 Kelsey 他们这两个预测盘的判断呢，这个周末的可能性是偏低的啊，是偏低的。下个周末的可能性一下就变成 30% 了。我昨天的判断大概原来没有这个明尼苏达这场乱，原来大概我认为有两成，我后来认为有这场呢，川普在节节败退啊，为了转移视线可能干一把，我认为这个增加了30%，跟他这个预测盘神奇的吻合，下礼拜的可能性比较高啊。这是你想以色列刚带着这个目标图联络图去到那儿打这儿打这儿，那美国他也得研究研究啊，对吧，也得用卫星定位，也得仔细的观察这些目标几天，然后再准备上多大量级的炸弹，然后给这些 F-35 们分配一下任务，你炸哪儿他炸哪儿，这得忙几天呢。所以我认为这礼拜就干是有一点仓促了，所以说下礼拜啊，这个咱们观察啊。那另外的评论，我认为现在的可能性啊还是偏低的，还没有过 50%。 说到三月份一下过 50%， 我也比较认同啊。还是那句话，我内心还是希望打一打的，一个是给伊朗人民出口气，教训一下这帮神棍政府，下次人民再起来上街的时候，你们注意着点，客气着点，要不然的话定斩你的项上人头。所以说这次要立立规矩，我认为这次要打一下还是对的。另外呢，还是我那天说的啊，我有点没安好心啊，我就想看看川普打完了这一把以后，伊朗肯定要报复嘛，要不报复他政权就倒了，就没有威信了， 他不可能你打完我就摸摸鼻子在这儿挨打，就像委内瑞拉那样，那是不可能的啊。委内瑞拉那个不存在宗教问题，这是一帮神棍啊，他比那一帮人狂热啊，所以说这帮人还是要报复的。哦，他这一报复，之前讲了，世界有可能因此走向一场大动荡。真封锁了海峡，这就都不好说了。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愿意啊，打一打啊，出口气，然后立立规矩，然后再看看川普怎么了这场事儿，怎么了这个局啊，这个我比较好奇啊。这算幸灾乐祸吗？这不能算了，这就是一个战略判断啊，这是我的一点内心的想法。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英国斯塔默到了中国，真不露脸啊。G7 会议他就开了好几回，白宫去了好几趟，世界各大国至于这么个表现吗？一下了飞机，一看人家把红毯一直铺到了飞机底下，然后下边那场面那么大，这大哥有点晕了啊！昨天说那俩胳膊就这样走了啊，就跟戴着手铐似的，前后不会分顺序了，走顺边了都，都到那么一个程度啊！最后呢，是到了人民大会堂，那李强对口接待嘛，你总理我也总理嘛。对口接待，然后那得在室内，北京冬天嘛，这不能在外边阅兵啊，得在屋里面。两个人沿红毯走到双方国旗那儿，我估计李强也是跟高氏扫描他们学的，最近也不怎么兴这个，那冲那国旗先鞠一躬。斯塔默有点没找对节奏，你干嘛呢？鞠躬，他也赶紧跟着鞠了个躬，然后就有点乱。乱完了以后，站起来就往这边走。你是客人，应该走到靠冰的这边，走到地毯的里面。你走这儿，李强就没地儿走了。结果李强呢，就往外，就搂着他的腰往里边送他。斯塔默踉跄了一步跑到里边去，李强也差点站不稳。两个人呢，反正表情还都比较轻松了。然后两个人走过来。哎呀，这个场面今天变成了英国很多大新闻台的一个，你不能说头条吧，各台是必播的这么一个场面，这个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你看川普去日本也是高氏呢领着他到两国国旗这儿，人家高氏在那儿毕恭毕敬的鞠躬，川普没反应过来，大马金刀他就走了。哎，高氏一看，耶，人呢？一看他跑了，然后赶紧小步跟着他，然后再怎么怎么样，那也没有出现你推我我推你，这个有点失态了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紧张呢。所以从一下飞机就有点茫然，就有点踌躇不前，然后见到习近平的时候呢，就是搓手，这个人家研究心理的就能表现出这种强烈的内心的紧张和不安。然后在阅兵的时候走错位置，连拉再扯，上演了这么一个二人转。斯塔默这次的表现确实给我们大英帝国丢了人了，我脸上都无光。为什么？那是我们宗主国呀，那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是我们家老大呀，您这不露脸呢，这不好这个啊。后来呢去了一趟故宫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调侃，你上这个川普去对吧，习近平还陪着吗？怎么着也得外交部长或者什么高级官员去陪同。一看就斯塔默带着个中国这边就出了一些翻译啊，在那里边逛了逛，也没清场，这什么情况？哎，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是斯塔默自己要求的。习近平你忙，你不用跟着我去了啊，我自己要去，而且特别要求不能清场。当年上长城的时候，是克林顿好像去的时候，我一定要爬长城，但是条件就是不许清场啊，那个不能干扰老百姓啊，我不能干这事儿。是克林顿吧？好像后来还有一个美国总统还是谁去也没清场，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是你要看斯塔默周围的那些人都是年轻人，而且呢那个装束都比较一致，一看周围全是便衣了，那他那个不清场那也都是故意安排的了，就是说白了就自己骗自己了。这整个这么一过程啊，反正是有点丢人。 那说说谈判，这次英国本来一开始是有点不太高兴，因为一开始安排的谈判时间、会面时间多长时间？40分钟。我看几个英国大台都在那骂斯塔默，你就为了见习近平40分钟，万里迢迢你跑他那儿去这么一趟，什么玩意儿啊！一开始确实安排的是40分钟，谈了40分钟吗？那你想刨了翻译还剩20分钟，那干嘛呢？最后谈了80分钟啊，谈了1小时20分钟了啊，还可以了啊，还可以了，确实延长了。那谈成点什么没有啊？给大家汇报一下，一个是呢，双方重启战略对话，这跟说了跟没说一样啊，因为两边呢是战略伙伴关系嘛，原来这么长时间都断了，重启啊，这说不说都成。然后呢，给了一个英国公民30天免签入境中国，这算是一个成果了。另外呢，推动服贸协议。挺好的吧，可行性研究，你想这才到哪儿，连可行性研究都没开始呢，这八字连一点都没有，连 别说一撇了，可行性研究才到这儿啊。然后呢，下边是英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市场准入啊，要进行改善。你现在啊，这个欺负人呢，对吧？你现在对我们啊都有额外的要求，这改啊，中国改善一下。然后呢，中国企业和英国企业做了一个大致的投资的框算，也就是那个阿斯利康啊，最后呢投150亿，中国在那边呢也有一个意向啊，你想它叫投资框算啊，就是一个估数，大概是这么一个。那你这没啥实在东西啊，就是一个30天免签。那贸易呢，哎，谈了一个苏格兰威士忌，原来10%给他一阵加关税，加到10%好几吧，退回到5%好像是啊，给减了这个税了。苏格兰威士忌我原来喝啊，现在我不喝烈性酒了，我也不喝了。然后呢，是中国和中国一块开展情报共享，打击犯罪，联合执法。然后呢，气候，你谈成啥了？忙了半天就谈了80分钟，最后呢就谈成点这个干货呢，30天免签加上点 whisky 给减了点税，其他的呢都是虚头巴脑的，所以说英国媒体很不满意了。没有签署传统意义上的大型自贸或者是多笔超大规模国家投资等等，你比如中国要和美国，那得有波音飞机啊，小马来了，小马来怎么也得有空客呀，对吧？这种重量级的国家大单，这得有啊。你知道现在啥呀？啥也没有，啥也没有。所以说这次呢，英国媒体普遍反应很不好啊。这次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姿态了。你像斯塔默表现的那么不自然，那么不正常，他也知道他这次来呢，心里也虚，他也知道来的不对了。那干嘛呢？忙这么一圈就给川普看的嘛。因为这次的格陵兰事件，现在呢，欧盟，原来的英国，原来的加拿大，本来呢就想川普这4年大家呢就得过且过，别惹他，顺着他，咱们一块儿陪着他玩啊，把这4年度过去不就完了吗？结果这次呢，因为格陵兰这件事儿，一看不成啊，陪着他玩玩不了，他要把你玩死，这个受不了了，现在没办法，只能各自寻找一些临时性的筹码，增加一下自己的底气和回旋的余地。所以说这次啊，加拿大和英国实际上干的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欧盟那个没想到啊，一下和印度搞了那么一把大的，那个是一个重大转变了。那下边说说加拿大，川普又生气去了。加拿大呢，因为没有把美国的湾流飞机啊，很有名的这个湾流飞机好像是没有认证啊，还是怎么着，川普生气了，取消所有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加征50%的关税，又加关税了。原来我讲嘛，那100%之后这也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会上演下一个，你以为这是最后一次吗？不可能啊，马上再会加码。然后说说这个是《金融时报》的这次的报道，这件事儿是比较严重的。川普政府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那些分离主义分子进行了多次的秘密会晤。了解这些会谈情况的人士透露，阿尔伯塔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希望呢把这个西部省份变成一个独立的省份，说自从去年四月份以来，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已经和这帮人会晤了至少三次。为什么现在给爆出来？因为马上二月份，这帮人又要去和美国的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来会面，这次要动真的了。他们要要求让美国提供50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来资助这个阿尔伯塔省，是贷款啊。另外呢，准备阿尔伯塔省要进行公投，要进行独立了。然后说，美国对这个阿尔伯塔省来的这帮人表现得非常的热情。然后讲啊，说这些人的关系那比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关系要强得太多了。那人们就问到啊，说你这国务院你什么情况？哪有这么干的呀？你们邻居公开挖墙角，试图琢磨人家家的财产和领土，你这什么情况？哎，国务院发言人呢，他承认了啊，是有这么回事啊。他说，我们这部门定期的和世界这种民间人士会面，像这种例行的会议中啊，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那白宫呢？白宫你见了没有？白宫也回答了，说我们的行政官员确实会见了多个民间社会团体，没有表达什么其他方面的承诺，他也是这么一个说法。也就是金融时报的这个，人家是说的是有谱的，人家可没歪曲你啊，你自己可是这么说的。为什么惦记上这个阿尔伯塔省了呢？因为首先他挨着啊，他邻是啊相邻，这是别说了。另外，加拿大 85% 的石油都在这个省份里呢。加拿大是世界第四大石油产油国，阿尔伯塔省的日产量高达370万桶，相当于伊朗的石油的产量。为什么惦记这个省还不明白吗？谁拿下了它，如果美国真的把它颠覆了，把它让它独立，就跟格陵兰那一样，我直接抢是不合适了，你先独立，独立完了，哎，再来一个公投加入我，然后这大块的石油就进了美国了。有这么惦记自己邻居的吗？这家伙真厉害啊。哇，这美国现在已经毫不掩饰了，公开称阿尔伯塔省是我们天然的合作伙伴，说这个省资源丰富啊，批评加拿大限制输油管道的扩建，说现在这个省的大部分石油已经输入到了美国的炼油厂，然后呢，干脆就据为己有就完了。当然呢，加拿大领导层是强烈反对，坚称呢这个阿尔伯塔省还要留在加拿大的境内。但是这个阿尔伯塔省为什么这帮人下这个功夫？因为他在法律上有一个重大短板，也就是如果只有 10% 的选民要求就可以举行全民公投，这门槛太低了，这比格陵兰那还低，那这就要了命了。现在 10% 有没有？现在看前一阵儿他们那儿有很多集会啊，应该说这10%难度不大。如果八字没一撇，美国也不会应承这个，也不会见你好几回啊。甚至呢，因为这5000亿美元干嘛？就为了整个下边的大公投，因为这个省要搞大公投啊，你10%的人同意管什么用啊？你得说服其他的那些人啊，你得花钱呐。对吧，你得花钱来推这件事儿啊，美国愿意出啊，我借给你钱，将来你拿石油还我。你看了吗？这出戏啊，格陵兰的那件事儿呢还没有尘埃落定呢，有一个 Marker 啊自费啊跨越几千里跑到格陵兰，他带着一个大的美国国旗， 人家那儿有一旗杆，他把别的旗给降下来，他要把美国国旗给升上去，最后被当地民众啊立刻抓到制止，啊，这个今天也上了新闻。那件事儿刚了，你看他有完吗？哎，下边从格陵兰马上就转到了加拿大，他要惦记上人这阿尔伯塔省了。你说这能消停吗？这事啊，这世道就算完了，消停不了了。他的节奏比普京和习近平还快啊！折腾古巴那件事，我认为有一定的道德性，有一定的正义性啊，我认为那也还行吧。但是你老折腾人家加拿大干嘛？到这儿来私下挖墙角，哎，你说你怎么弄这个世界啊？来吧，那我正好顺便说说吧，我们都是兄弟。那新西兰现在已经正式宣布，我们不参加川普的那个什么和平委员会啊，公开拒绝了。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好消息，美国政府不关门了，这个已经定了啊。参议院民主党人昨天表示啊，就几个小时之前表示了，已经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推进一揽子拨款法案来政府啊，避免部分政府关门。原来讲嘛，整个12项，原来一大捆儿一个法案不过就整体不过，集体关门，那个代价太高了。后来呢分成了两部分啊，一个七个单独打包啊，那个呢都已经过了，川普都签字了，所以说这次涉及到关门跟那没关系，剩下就这五六个，哎，单打成一包。那这个要不过呢，那就都不过，都不过呢就有 40% 的政府关门啊，不像上次冲击那么大了。那我们上次留下来的这个疑问就是，作为民主党我就不让你过啊，那就 40% 关门，除非你把那国土安全部的那个拨款从这六个案子里边你把那单拎出来，那剩下那五个我让你过，也就是那 40% 都不用了，也开门，就这一个部门我不让你过，行不行？原来呢我认为川普他们大概是不会同意的，那就死给你看，你要不关关门咱们就关，我怕谁？是你们造成的，我不能，我要把它孤立出来了，我肯定拿不到拨款了，我这部门就死了。所以说呢，我认为他为了脸面可能会顶，结果到现在这个政治风暴这个威力非常巨大，川普竟然同意了，嘿嘿，把这个从那其他的五个案子里边给单摘出来了。那单摘出来怎么办？那我这国土安全这怎么办呢？把资金只拨了两个礼拜，只拨了他两周，那这两周时间干嘛呢？在这两周的时间里边来就民主党讨论下一步关于国土安全，就这个移民执法队的这个改革来进行讨论。也就是这里边把口罩摘了，胸前强制佩戴执法记录仪，然后你的身份标志不管是号码还是名字你得给我别上，停止流动巡逻，然后你上人家去必须有正式的搜查令。舒默尔他们提了很多这方面啊，我就给你俩礼拜钱，别的都该过过啊，就这俩礼拜你同不同意？你要不同意，那钱俩礼拜以后就没有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呢现在这不管怎么说吧，政府不用关门了啊，说到国土安全就他自己关啊，那关就关呗，也无所谓了。就现在这事儿啊，股市就关心美国股票的朋友您可以稍微喘口气了啊，这事儿不存在啊，这事儿过了。今天晚上啊，人家他明天才周五呢嘛，人家就过了。来说说枪击案这个政治风暴，先说捐款，现在给这个普雷迪的捐款是176万啊，这个呢大数。另外说到这普雷迪呢，当然左派这边呢是这两天有点拔高啊，把他称为是什么英雄，或那称为一个完全啊这个非常和平的啊非常善良的非常老实的一个天使。啊，现在事实证明他也不是那样的人了，他就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左派人士了。这个必须啊，咱们实事求是，我的节目里必须跟大家说实话啊。BBC CNN 他们拿到了三段视频吧，就证明在这个被打死之前的十多天，1月13号 这个普雷迪和这个 ICE 的警员就发生过冲突。当时他一直他只要下班，因为他有时候上夜班啊，他白天有空他就跟那帮人干。当时在明尼阿波利斯36大街，在那儿有一个路口啊，两边呢那边 ICE 正在巡逻或者是执勤吧，他就跟人家产生了冲突。啊，当时呢现在看啊，这个有能听到声音啊，有骂什么 F 打头的，有骂什么 B 打头的啊，来干我呀，你动我啊，然后说你是 rubbish 啊，说垃圾。然后那帮人呢也没理他啊，这互骂了几句没理他，人就上了一个四驱车转身要走，结果他追上去踹人家车屁股，最后把那个右后大灯给踢掉了，最后那线儿在那挂着那大灯，他把人车给破坏了。那人家一看就不走了，立刻开门啊，哥几个下来把他给摁在那儿了啊。后来怎么着就没有了，这视频就没有了，说明当初呢在十多天前他就跟这帮 ICE 就单挑，他就跟人家干啊，这是一个。当时在这场冲突当中啊，应该给他摁在一个墙上了还是电影杆子上了，当时啊就是有一些撕扯了，是偶尔能看出来在他的腰上是带着枪套的，因为他那个上边才能看见那手枪的枪柄被他的那个外套遮着，但是能看到枪套，他那个枪可能一直带着啊。那合理合法，这个你管不着。然后说到在转天他又和这帮人发生了冲突，结果在撕扯的过程中被压断了一根肋骨，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激烈的啊。这个必须完整的把这个人的样貌介绍给大家，所以说那天呢在出事的时候他拿着手机在现场，这个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他专门跟这件事对着干，他是个激烈的左派人士啊，这一点是他的全貌了啊。当然了，这个呢一公布出来以后，和人们一开始拔高塑造的那个和颜悦色的，甚至把那张照片都给 PS 给美化了一下啊。这个呢你看这几天可能也是随着新闻的效应在衰减，这个捐款的速度在略有下降啊，这个必须跟大家实话实说啊。那现在川普派人去了，那眼看明尼苏达这完了，我得灭火去啊，派的救火队长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汤姆·霍曼。汤姆·霍曼呢，这不是那个驱逐非法移民的沙皇吗？当时给他起这么一名啊，这哥们长得也特别威猛。哎，很多人奇怪，前一阵怎么没看见他呀？前一阵他忙什么去了？前一阵他被边缘化了。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不喜欢他，两个人经常争吵，后来就不用他了，后来就用了那个指挥官啊，叫博维诺啊，就那小个儿挺凶狠的那个。前一阵等于这霍曼大哥家待着去了啊，边缘化了。那现在那儿惹了这么大事儿，那怎么办？那俩边缘化，一个撤职，一个诺姆呢，这两天不许上电视了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然后就把这大哥给请出来。出来以后呢，到那儿马上就跟州长沃尔兹打电话，我马上就要来见你。沃尔兹看着表，现在我这刚上班，行啊，你随时来。好家伙，结果他回忆不到九点早晨，这人已经到我办公室门口了啊，这雷厉风行，立刻就是很有诚意啊，咱下边咱们这事儿怎么解决，咱们怎么弄啊，对霍曼呢这态度还可以。然后他讲啊，说这次呢确实把前一阵 ICE 的那所作所为他做了个大清算，全错了啊，说呢这确实是过头了啊，确实是这个要降温了。他讲呢这次的调任就是把那个指挥官给办了嘛啊，然后那个诺姆也边上站着去了。他承认，他在记者会上讲，川普也认为目前的部署已经失败，他讲将彻底改革这项任务，放弃导致两起致命杀人事件的运作方式。然后呢他强调，我们会彻底杜绝 ICE 高层推卸责任的做法，我们会采取一种更安全更高效更加依法行事的做法来做这件事儿。然后呢他讲，川普也承认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改进，然后要求我要回来加强纪律，重回政府原本承诺的目标，我们只打击那些最严重的违法者 和普通老百姓没关系啊，不是随意逮捕，看起来可能像移民的那些有色人种，我们不会这么做的。他讲我们会进行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有计划有策略，重点是公共安全的威胁。然后他讲呢，说行动中我们不再和那些煽动者进行接触，有些人抗议我们跟他们没关系了啊，我们不会跟他们来较劲了。然后呢，这个那都由警察来处理了啊，这个我们不会和这些人直接发生，我们是清理非法移民的，我们跟美国公民没有任何接触啊，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干？他等于来了个大翻车，就等于把前一阵儿 ICE 的那个做法他全部给否定啊，以后我们就和当地配合啊，你们来维持治安，我们来抓那个专门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啊，这个是我们来做这件事儿，全调过来了。川普那边呢是肯定撑不住了嘛。你比如说前一阵说到这个明尼苏达州长沃尔兹，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弗雷，这俩都是腐败分子啊，这俩都是啊大左叉，都这个那个的，结果川普主动给这两人分别打了电话，而且还破天荒的好好的夸了人家几句啊，大家聊得很顺利，下一步怎么配合都谈好了，都挺明白的。然后又和下属紧急做了切割啊，我要调查他们，好像这事儿他完全不知道啊，我得调查一下怎么怎么着，完了跟我汇报，他把他都给切割了，然后派来的钦差大臣把原来的做法全部都给切割了，然后公开否认说那个普雷迪是什么极端恐怖分子什么的，他公开已经都否认了，全面切割，彻底不认账了，那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还是那句话，说到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是支持管控边境的，也支持驱逐那些非法移民，特别是有犯罪背景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发现更大部分的美国人不支持川普以现在这种无法无天的方式驱逐非法移民。你上台这一年边境得到了管控，这个现在他那么多的民调里边只有这个是正的啊，这个是给予肯定的，但是你要想驱逐非法移民那是很复杂的，那有腿他会跑啊，那个工作是非常难的。结果川普任命了一些这下好像说起来有魄力啊，比较蛮横的这么一些官员，没有处理这些事情的能力，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一种情况。说到拜登当初是放纵边境那个事儿呢，让他输掉了大选，引起了选民强烈的不满，结果现在你用这种啊这个残暴的方式，无法无天的方式来现在这么执法，选民更不买账。现在呢这个啊这个反噬最后反咬这一口啊，川普很快就会体会到，现在他在啊这个收手，现在呢马上掉头啊止损，不知道能不能去获得人民的原谅，这就不知道了啊！就看他现在态度还可以啊，现在呢就把很多这个还在沉迷在这件事里那些华川粉给扔到半道上了。那你们怎么办啊？那你们前面说那些话，你们前一阵气壮山河，你们怎么收场啊？你们家老大全撤了，你知道吗？你们家都走了，人家都不认账了，那你们呢？来吧，说说那场电影。哎呀，昨天我们说到英国啊，这又来了，波士顿最大的 AMC 影院周五呢放了三场，排了三场，卖了一张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威尔黄金场次啊排的啊这场纪录片，最后结果呢零。科罗拉多州排了三场，卖了多少张啊？两张。纽约情况稍好一点，林肯中心 AMC 周五黄金时间6:45嘛，122个座位卖出45个，这可以了啊，这现在是最高的了。时代广场的 AMC 呢是晚上7:45，99个座位卖了6个。旁边的那个电影院叫 Regal 电影院，88个座位卖了5个，也就是6% 啊，在纽约这个大家还挺好奇。哎呀，加拿大也是在周末首映啊，最后战果如何？零，英国那卖了一张，维也纳演了一天，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啊，那一张也没卖出去。我不知道最后这两口子自己怎么自圆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这太丢人了，这个。这贝索斯就利用这种方式说，那个片子的实际的制作成本只有$1,000,000。贝索斯花了多少钱？花了4,000万，然后推销花了3,500万，加起来7,500万。这直接就用这种方式行贿啊！我估计这事儿要发生在中国，你比如说，要是啊哪个电影公司啊和下边哪个副总理或者是。啊，什么张幼侠又什么什么这侠那侠的，要上演这么一套的话，习近平绝对抓他。在美国呢，现在就这么公开只给啊，就这么来来吧。咱们说说民调，民调呢，咱们说完左的了，又说右的，今天说一中间的皮尤，皮尤算比较中平的吧。川普的支持率37%啊，不支持率61%。快速说啊，白人呢是支持率净支持率-8%，黑人的净支持率是-71%，西班牙裔支持率是净支持率-45%，亚裔净支持率是-48%。18到29的支持率-39%，30到49岁的支持率是-30%，50到64岁的支持率是-11%，65岁以上的支持率-15%。男的净支持率-15%，女性支持率净支持率是-32%。啊，这个学历以下的啊，支持率呢是-16%，这是他得到支持最大的。啊，大学毕业的，他的净支持率-30%，再往上研究生啊，那个的，他的支持率是-40%，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有一个数字特别亮眼，要不说皮尤这个呢，也证明了其他的几个民调。啊，民主党的支持率他就别说了，那都是90几，肯定反对他了。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支持率73%，不支持25%，他的净支持率是正的48%，他的基本盘非常的坚固啊，这一点死不溃散，这一点大家必须认有这个认知啊，这帮人还是很厉害的。来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贸易战。黄仁勋呢从中国回来掉头去了台湾，结果在桃园机场呢做了这么一个问答，说那 H200 芯片批了没有啊？他说实际的许可证正在最终的确定当中，我希望中国政府会允许英伟达销售 H200、我期待他们会做出一个有利的决定。实际上呢，这个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力非常有益，对中国市场呢也非常好，客户们也非常希望拥有 H200 芯片，所以我期待呢中国能做出一个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只能耐心等待。这个态度啊，到中国专门去游说，大家想啊，这是高端芯片啊，尽管不是最高级的，但也在那个高端那个里边那个俱乐部里面。当初小院高墙死活不卖啊，到现在什么情况？去求着中国买，你告诉我，就这一年时间，两边这个风水轮流转，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到底发生了什么？来吧，那下边说说《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写了一篇东西，叫《中国经济正深陷恶性通缩螺旋》，或者叫通缩恶性螺旋啊。咱们简单把这篇文章给介绍一下啊，这快说了。他认为呢，现在是中国经济已经不只是通胀偏低，而且正在进入一个会正在自我强化的通缩、盈利、投资、需求的负反馈循环，这将长期侵蚀企业的 ROE。 什么叫 ROE 呢？应该就是投资效率，就是我投一块钱我能赚多少钱啊？那现在投一块钱，甚至连一块钱都赚不回来啊，是侵蚀这个啊。说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经济正在变成一个结构性的陷阱 而不是什么机会啊，这是我说他的梗概啊。那你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 GDP 的平减指数，从2023年到现在以后一直都是负的，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每个月都是负的。平减指数什么呀？就是把 GDP 的名义 GDP 和它的实际 GDP 一除，如果是小于一，它就是通缩嘛。名义 GDP 就是现在的实际的商品的价格，固定 GDP 呢是它有一个啊，当时算出来的一个价值，用现有价格除去它的固定价值，还不如那个呢小于一，那肯定就是在缩嘛，要大于那个呢就是涨嘛，就是通胀，就是过热啊，是用这么来分析的。你已经三年名义 GDP 在一直在往下减啊，他认为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产出层面的价格在下降啊，这个是一点了。然后呢再说到比这个更糟的，比这个平减指数更糟的，就是企业利润。上市公司的整体的净利率已经降到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就是他们的利润率啊，这也就是这根本就不行了啊，其他的什么外资企业加上民营企业的利润率都不挣钱。华尔街日报写了一句话的总结，也就是企业现在不是没活干，现在的问题是干的越多赔的越多，越干越不挣钱，现在这是他的一个判断了，也就是跟我们之前讲的那是差不多的。原来呢叫中度萧条，2026正式迈入重度萧条，原来呢它叫什么通缩，现在叫重度通缩，而且出现了恶性螺旋。快速给大家说啊，这是他给总结的。首先第一呢，产能过剩加上激烈的竞争，我们俗称叫内卷，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在持续的下跌，刚才说了啊，一直陷入通缩。可是呢什么叫螺旋呢？你价格下跌就导致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被严重挤压，它的净利率在下降，刚才他也说了。那利润下降就导致企业首先要降薪，它要裁员，要减少投资，不挣钱我忙什么呢？然后呢工资和就业减少就导致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的衰弱，我收入降低了我还怎么消费，消费弱就导致需求更低，然后价格继续跌，然后这个螺旋就完整了，现在一个一个圈的在往下走啊。2026年现在呢这件事儿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今天呢就算是啊这个跟我们那个不谋而合了啊，华尔街日报给做了这么一个背书。来，下边我们说说今天的另一个主题，那就是经济学人写的这篇东西。它的原标题是习近平的权力如此之大，为何他还是无法根除腐败呢？说说他文章的大致的意思吧。也就是习近平在当了第三任总书记之后，带着他的高级官员前往红色圣地来朝圣，那就是延安。当时我们就做过这个分析，跑那儿去干嘛？延安整风嘛。中共呢，就是在延安整风之后，然后开始了全国性的内战，开始解放所谓的全国啊，在那儿呢，他到那儿去纪念那个去了。啊，习近平在那儿呢，专门提到了弘扬延安精神，暗示要重演那样的流血清洗，他要干这么一把啊。然后从这之后呢，习近平对腐败一直展开猛烈的打击啊，数成千上万的官员被判入狱，数百万人遭到处分啊，他一直把这个定义为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啊，直到呢最近出现的这个啊张刘反党集团。他里边是这么写的，习近平呢他一直表示，我要建设一个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党。然后呢一开始啊，老百姓也认为一开始他可能确实管点用啊，身边的这些官员啊减少了一些公开性的腐败啊，那些人是注意了一点，但是忙了这么多年，2025年啊，经济学人讲，因为腐败和政治违纪调查又超过了100万人，这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十多年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 98.3 万人受到处分， 立案调查的数量比2024年高出了 15%， 比2023年高出了惊人的 60%。 也就是忙了这么半天，越抓越腐，越来越多，竟然比2023年高出了 60%， 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问题现在是，你一直你权力现在是很大，大家都不用争议了，你为什么就整不明白这件事呢？等于抓到这儿，习近平抓反腐败的政治威信现在可以讲已经荡然无存了。特别是发生了这个张刘啊，这次的反党集团的这个事件，咱们按照经济学人的这个说法做一点展开啊。这次的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说到反腐，你反腐搞了这么多年，结果你最核心圈里边最重要的官员或者叫大臣竟然是腐败分子，那你这反腐成功，你这越反越腐啊，而且越反越高层啊，你的反腐成功从何说起啊？什么壮士断腕刮骨疗毒，你让下边老百姓或者是各层官员怎么认为啊？连你身边的最重要最亲信的人都腐败成这样，你告诉我咱们这么多年在忙什么呢？越反腐越往上走，越反腐越是重要的官员，你告诉我咱们在忙什么呢？所以说大家已经不信这件事儿了，对吧？大家对你整个的反腐现在已经没人信了。第二，人家对你这个人产生了严重的质疑，这些人都是你提拔的，这些人都是你长期信任委以重任的，而且很多都是破格提拔。那为什么你提拔的这些人选中的都是特别腐败的这些人呢？你既然反腐一直是你这么多年的治理核心，结果你用的这些人都变成了反腐腐败链条的重要的一环，你在忙什么呢？那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用的这些人全是这玩意儿？所以说对你的反腐这件事儿又没人信了，对你这个人现在大家也都破产了。简单咱们展开一点啊，说到当初呢折腾这件事儿啊，这是当这个家江湖时代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啊总经理，我们就是看堆儿的啊，我们也不是红二代，或者是啊这我们也不是你们这皇族，对吧？所以说呢江山也不是我们的，我们都是过路财神，我们就闷声发大财啊，这能捞点好处也就完了，最后还是要还给你们的，最后不就是还给习近平他们这帮人了吗？结果习近平上来跟江湖他们想的可就不一样了啊，我得把摊儿看住了，我那如果国家发展了，共产党亡了，那我们这发展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他的话啊。结果他现在呢要搞纯洁化，他要把党给清理一下，结果把大家发财的路都给堵上了。可偏偏就在这时候，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所有的经济矛盾，经济的那些明雷暗雷在这儿集体爆发。当然你说这些雷跟他有关系，那倒不一定，房地产的事儿也不是从他这儿开始的，好多事儿呢都是过去啊那种靠着借贷最后盲目发展搞 GDP， 最后反正到他这儿要算总账，结果他这儿呢又突然开始搞纯洁化，开始搞反腐，结果到现在为止呢，你这一从严治党，大家本来就发不了财了，上升的通道也没有了，用的都是你们家小弟，我再怎么表现也提拔不了，然后现在呢偏偏经济又集体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社会呢出现了这么一种深刻的一种变化，那他现在怎么办？两下加在一块儿，他现在呢只能采取一些更极端的手段，在不停的反腐，在给官场施压。刚才说了，人们对这件事实际上已经看透了，对他本人的能力啊各方面的情况也已经看透了，可是他在手里发展经济他是不可能了，用别的方法他也没有别的道了，他现在只剩下通过反腐这唯一的一条路给官场来施压，来不停的维稳，来给社会加压。 说到党心、军心、民心如何把他们凝聚起来啊，大家呢对他这个啊，围绕着他怎么怎么样，这肯定是没有可能了，没有可能了。现在呢，只剩下这么一把鞭子，这么一把刀，现在呢来跟大家来这么干了。可是说到这件事儿，这可是要出大事儿的。说到那延安整风，当时搞了三年，杀了那么多人，抓了那么多人，到1945年，他基本停止了，目的达到了吗？我已经成为核心了，基本纯洁完一遍了，大家都没问题了，解放战争爆发，开始打仗，开始办事儿了。斯大林清理也是多长时间？三年。搞完大清洗以后，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各方面啊，该踏实踏踏实实，该干嘛干嘛，人家也消停了。习近平到现在搞了多少年了？已经13年了，还在搞，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了，通过别的他不会，再加上前那30-40年留下来的那些巨雷，他也无力解决，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现在呢，和大家打交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反腐了。您清了13年，你让官场官不聊生，你让民间民不聊生，他自己也非常焦虑，他自己也现在啊，应该说他也是坐立不安的。中国经济在这种反腐纯洁化的情况下走下坡路，刚才说了啊，陷入到了重度衰退，严重的通缩螺旋，高失业率，债务沉重，老百姓生活压力巨大，再加上你这个社会分配方式严重的不公，特别是这个每天都在逼近的全社会的老龄化，然后外部环境就这模样，他现在只剩下这专制高压，用反腐来专制高压这一条路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他只能把这一条路走到底了，也就是他要和整个官场为敌，跟整个社会为敌，我跟你们就是清理和被清理之间的关系，他只剩下这么一个执政手段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这什么张幼霞、刘振利抓完了，后边这没完啊，这一个一个的抓，这后边他这是他唯一能维持下去的。你看川普那边就是上镜，哎，我得有事儿，我得当不停的当一个又一个，每一集电视剧的主角都得是我，没有我发明一集，我找一个故事，比如说古巴啊，比如说加拿大，我反正我得当头条。那是我生命的源泉啊！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活着了。习近平这个呢，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反腐，这个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别人都有回头路，他没有。他只要一停止啊，咱们搞这个搞那个吧，他就完了，因为他是没有退路的。别的官员那我就当富家翁了呗，我不干了呗，对吧？孩子们把钱都弄到海外去了，我自己慢慢家待着呗。高干还有特权啊，各方面的医疗照顾的那么好，海南我找个没人的地儿，我自己养老去呗。习近平是没有这条路的，所以说只能不停的通过反腐这个极端手段来折腾大家到底，这就是他唯一的一条路了啊。这经济学人呢，大概说这么个意思，我给他稍微延伸一点啊，就是这么一个判断。另外呢，说说那出了这么大事儿，海外呢这帮人写这么多鬼故事啊，当然很多朋友讲，大坑你说你的，你管人家干嘛呢？人家在这说什么哈，要不要批评同行。在这儿呢我纠正您一句话，我不认为那些人是我的同行，我不和这些人同行啊，完全是捕风捉影，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儿，就是瞎编，就是完全是愚弄墙内的民众，在那儿搞赤裸裸的欺骗啊，我不认为那是和我一样可以啊怎么样的那种博主，所以说对这个我是强烈批判的，他们是故意的啊。你又不懂英文，那其他的各大通讯社那些新闻他们也是整不明白，然后国内的你比如说那些民众的那些社会新闻啊，也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怎么办呢？就天天围着中南海在那编鬼故事，这个我是靠这个活着，我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攻击同行 啊，我对人们什么王健老师啊 ,LT 老师啊，我都对人家非常尊重的啊，大家呢一块努力一块干点事儿，传播一些真相，这都是我们的努力啊。所以说这个呢，这跟同行不同行没关系啊。那说到这次呢，那墙内出这么大事儿，中南海里惊涛骇浪，那老百姓什么反应啊？墙内朋友跟我的说法，我还是比较信任他们的，他们就俩字儿，冷漠。你有些朋友很错愕，就在北京吗？说你看北京干嘛呢？迎接斯坦莫啊，怎么怎么样的？就除了关键地带那儿呢，便衣是多了一点，其他别的地方大家根本看不出，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变化。结果一翻墙出来，上了推特、脸书，一上了 YouTube， 好家伙，一看北京两派在进行枪战。好，整个长安街一直到京西宾馆都没法看了，八一大楼都打起来了。好家伙，甚至有的人要兵变，要劫狱，要救张幼霞。好家伙，这帮人就住在北京，就住在市中心。一看，你们这说的是哪儿啊？你们这说的是哪个京啊？这是非常错愕了。实际上，墙内的主要的一些观感，大家对这件事根本不感兴趣。啊，大家还是比较冷漠的，为什么呢？朋友讲呢，说这几年因为高层人事出事不断，这大老虎打多了，一会儿下去个这，一会儿下去个那，什么李尚福了，什么的苗华，什么何卫东，你问问大家墙内有什么反应啊？没有，社会反应的非常平静，对这种事儿已经司空见惯了，甚至在酒桌上茶余饭后都没人聊。大家对这种事儿是比较麻木，比较冷漠的。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咱们简单分析几条啊。首先呢，第一，是大家不知道。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办法判断真假。而且呢，确实不知道，知道了也没用。啊，这件事儿呢，是第一点了。第二呢，也没关系。你关系着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提前知道点小道消息，过两天人家官宣了又怎么样呢？所以说对这件事大家呢没兴趣啊，根本也不关心。另外呢，他当然是更不参与了。当然除了一些自由派或者是对政治比较感兴趣的，可能窃窃私语，但是更多的人家庭自己的工作各方面还忙不过来呢。对你这个事儿，他下去，张幼霞下去，上去一李幼霞，跟我有什么关系？也没兴趣啊，你关心了也没用，也不参与。所以说，说到这句话呢，民众和所谓的国家叙事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们在里边，你们爱干嘛干嘛，你也不让我们说，也不让我们讨论，讨论完了以后还收拾我们。所以说，你们爱干嘛干嘛，大家呢已经对这个不感兴趣了。没希望啊，换上一个人了，你比如原来邓小平啊，在毛时代可能让大家有一点希望，大家窃窃私语小道消息，现在体制内还有谁啊？李克强死了以后，人们已经彻底死心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换谁都一样。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对这种集体的冷漠，也就是说什么呢，民众集体抛弃了习政权。你们在演什么戏，在出什么事儿？老百姓根本不 care， 根本不拿你们当回事儿了。那是你管着我们，现在我们没辙，但是呢你们爱干嘛干嘛。现在老百姓表现了这么一种冷漠的态度，就跟未来真有八国联军进来打这个朝廷，老百姓当不当带路党我不知道，但老百姓根本无所谓，爱干嘛干嘛，跟我们也不没关系，对吧？这国家跟我们已经没关系了。所以说说到这种，那是非常严重的啊！这种冷漠现在整个的中国社会又退回到了当年朝廷的状态，当年清朝晚期就是这样的啊！老百姓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的念想啊，所以说你们爱干嘛干嘛，这是我对这件事最新的观察。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快一点啊！我快点打开 上官，说不是不关心，是不敢聊，只要一聊到群马上就疯了。张幼霞变成了一个极端敏感的话题，不是喝茶就是极端抓人啊！您这是另一种观点，还是有一部分人啊，但是我认为这些人也不是特别多了。大司空说希望高市在这次大胜之后，哦，您都给定了大胜啊，可以尽快推动一个存在危机紧急应对方案，把触动危机的各种啊什么放的啊各种什么条款放在作为法案摆在台面上，如果发生紧急状态，可以给自卫队一个行动的法律的保障。如果通过了存在危机对应法案，不知道中国那怎么会愤怒？之前的表演又得再来一遍，没节目演就尴尬了。是啊，他这次的诉求就是我现在要干什么我都做不到，所以说你要让我做，你也别埋怨我，你这减税你怎么不弄？根本出不了那个程序委员会，所以说我根本做不到，必须大家支持我啊！现在看可以啊，这次的选战搞得不错啊，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李说，国内都知道是权力斗争，早就不信了。哎，您是我给我啊提供消息的这波朋友的一个说法。墨尔本老农，这也是其打击政敌的唯一理由，也是最方便的理由。在中国，权力腐败和经济腐败是一回事，这应该是为了连任做好了铺垫，他没有不连任的下台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像邓小平那种垂帘听政的可能啊，如果身体确实不行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前面摆一个傀儡，那也不放心呐。你想当时邓小平和江泽民南巡讲话的时候，老头自己坐火车奔南边走了，连送的人都没有了，最后在南边那儿放话啊，不换脑子就换人，江泽民这帮人才慌了。所以说立一个傀儡，以习近平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心智，他也不放心，所以说他是没有退出机制的，只能用反腐这根大棒，他要干到底，没有回头路。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明天会打吗？我认为不会啊。如果要打仗，咱们明天加班；如果明天不打仗呢，我们去玩去了啊。明天我们也在海边去转转。那好啊，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